请继续收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大将秦开又来到佛爷洞，听老猎人给他讲述经过。秦开呀，认真的听着。这老猎人一看有了知音了，越讲越来劲儿，是眉飞色舞，说的是绘声绘色，不容你不相信。这老猎人接着说，后来啊，这黑蛇精为祸不浅呐、啊，官府都无可奈何，那老百姓就得照顾自己呀、啊，没有办法了，求神佛保佑，大家集体给观音菩萨烧香，请求观音菩萨保佑。您还别说，这观音菩萨真有灵验呢、啊。大家跪求了三天，观音降世了，正管这闲事。我回忆啊，在当时他还带了俩人，一个是雷公神仙，一个电母神仙，管雷电的。三位神仙来在洞口，跟这蟒蛇啊就大战了三天三夜呀。你说这个黑蛇精有多大的本事，敢跟菩萨伸手？归根结底不是菩萨的对手，打了个大败仗又退到洞里不敢出来了。菩萨不能饶他呀，告诉雷公电母，用雷一个劲儿的劈他，要把他击出来，天崩地裂。后来终于这黑蛇精招架不住了，变了一个火团从洞里头咕噜出来了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离开这洞出去十几米远，当时就瘫倒在地，就是一个大火球，燃烧了一天一夜，终于烟飞灰散，变成灰了。人们猜测这就是那黑蛇精变的。打那以后，黑蛇精被铲除了，老百姓非常感谢观音菩萨，把佛爷洞改成观音洞，四时祭奠。您看一看，这里边供奉着观音呢。哦，秦开也拜了几拜，拜完了，这老猎人接着说，哎，虽然妖孽铲除了，把这一景致也破坏了。您还记得我怎么说的吗？这个山洞啊，从千山一直通的一五吕山，长达几百里。后来这电声雷声太大了，把这洞震塌了。塌了以后就中断了，现在进佛爷洞只能走近一里，再也不能往前走了。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秦开好奇啊，老人家，如果你要有时间陪我走一趟可以吗？那有什么不行的啊，走走走，我就爱溜达。于是准备了两个火把，带了足够的油，两个人起了身了。一里地还真差不多，秦开觉着时间不大就到了头了，洞口已经被封严了，果然往前走走不了了。就尽管如此，不到一里地这地方也能装下两万军队，连人在马在钱粮是超超有余。秦开看完了之后，坐在心里头有数，谢过老猎人，说说笑笑走了。老猎人是说者无心，秦开是听者有意，他另有打算。离开了佛爷洞，他们又回到前方。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，那个老单于卧病不起，要没命。他有俩儿子，长子和次子， 长子不学好，喝大酒，脾气也暴躁，对待下属也不仁，因此他爹不太喜欢他。按说呢，他的王位由他长子来继承，他不喜欢他，他就偏爱他次子，次子比较仁义，而且明白事情，最后遗嘱就留下次子继位，这下坏了。从古至今，为了权力的事儿，不管父亲母亲爱谁谁，只要对我有利，就痛下杀手啊！于是兄弟之间展开了争斗。老单于死了，这哥俩大战不休，他们都有一伙人，都要拥载自己的主人当上最高的统治地位。正在内讧的时候，秦开一看呢，我走吧，我原来来就是卧底来的，我趁此机会不走，等待何时啊？他抽了个空，带着家属冒着危险就回到了燕国。还真顺的，燕太子丹听说他回来了，乐坏了，出城十里去迎接，君臣见着面了。燕子丹就问，你觉着身体怎么样？啊，棒极了，您别看我大了几岁年纪，现在领兵打仗不成问题，您看我这身子骨多结实。您听好吗？听好。王爷听好吗？听好。王爷就是燕王喜，都打听完了，携手揽腕走进军营。君臣两个人畅谈了三天三夜，燕子丹打听的非常详细，秦开呢也介绍的非常清楚，就把东湖人习惯风俗领兵带队一切一切的细节全都介绍了。而且秦开还介绍，太子啊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趁着东湖人的内乱，我们马上出兵，不要有顾虑，把他们彻底消灭，永绝后患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燕丹听后有道理，又禀明燕王喜，得跟他爹商量。你别看他爹没主意，他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，乘胜出兵。行，马上照准，就加封秦开为大将军，叫燕子丹为监军，出动大兵30万攻打东湖。这东湖人呢，自顾不暇呀，正闹内部矛盾呢，打谁呀？双方一接触是大败而回呀，让燕国打得稀里哗啦。燕国从来没打过这样的大胜仗啊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。最后打到什么程度？打得东湖就剩下10000多人，望风而逃。太子丹绝不放松，乘胜追击，紧追不舍，追来追去，追去追来，就追到千山。进了千山之后，再找踪迹皆无，没人了。你说这人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太子丹心里纳闷啊，这人他怎么消失了？于是就在襄平安营下寨。襄平是哪儿？就是现今的辽阳。安兵之后了，仔细调查，后来秦开想起来了，秦开一回忆，对哦，当初我参观过观音洞，也叫佛爷洞，那里边能藏兵吗？是不是东湖人都跑到那儿去了？对，马上派人侦查。3天之后得到消息了，果然东湖人钻到山洞里头去了。太子丹一听，好吧， 马上调起大兵50,000，把佛爷洞，又一说叫观音洞吧，给包围了。开始往里边进军，结果东湖人都在洞里头拼死抵抗，准备了敢死队，冒死在这堵着，攻打了半个多月，燕军打不进去，伤兵损将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后来太子丹想了个办法，攻心为上，做宣传工作，外头好像大喇叭一样支上好几架，太子丹喊话，哎，东湖的弟兄们听着，别看咱们是两个国家，久有夙愿，但是我们也是好朋友，如果你们放下武器从洞里头出来，我确保你们人身安全，同时还发放路费让你们全家人团聚，从今以后咱们两国和睦相处，我说话就算数，各位认真地想一想啊，你们要再不出来，我们要大举进攻，到那时候可就危险了。同时呢，太子丹也没闲着，叫士兵坐了5架大风车，在这个洞口搁上辣椒、柴火，燃烧植物啊。这5架大风车摇动起来，刮着风往洞里头吹这个烟，这玩意一般人受不了，跟毒气弹差不多呀。东湖人实在招架不住了，有人带头喊话，我们投降，我们投降，有的人冒死爬出来了，到这儿放下武器，太子丹果然对他们一视同仁，不加歧视，出来一个安慰一个，慢慢的这10,000多人从洞里头都出来了，给他们发放路费，遣散他们回家，跟东湖这才达成协议，保持永久合作。燕子丹大获全胜，是班师回京。他这京城在哪儿？就是现在的北京城，当时啊叫济京。回到济京之后，隆重祝贺，燕王喜也高兴，高兴可是高兴，又有警报传来，秦国出了兵了。要讲厉害，就是秦国呀，在公元前229年把赵国给平定了，平定之后两路合兵，就直奔燕国，现在杀到易水河边。为什么他不急需用兵呢？他也需要整顿，要转运粮草，暂时休兵。但是燕国人呢、都知道怎么回事，看来我们燕国大祸临头了，下一个目标秦肯定攻打燕国，我们哪里是他的对手啊？老百姓是人心惶惶。再说太子丹，这太子丹对秦国呀那印象太坏了，无比的仇恨。这翻开历史一看，大家都知道，过去呢燕国也软弱，秦国也没怎么富强，赵国挺厉害。这秦王也派人做人质，燕国也派人做人质，燕丹就到了赵国，到那块认识了秦王，就是嬴政。那阵两个人意见就不合，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秦王是嬴政继位。这嬴政掌了大权之后，目中无人呢，早就有心吞并6国一统天下，对燕国是垂涎几尺。太子丹知道 动手的时候，头一个面临战斗的就是燕国。燕国的实力绝不是秦国的对手，比较而言，东胡的事小，秦国的事儿大呀。这怎么办呢？想什么快的办法能把秦国这个对头消灭呢？太子丹是煞费苦心呢，几次进宫见的爹，他跟太子丹说：“儿啊，你大了，我现在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国家的大事全交给你了啊，你就做好继位的准备，这些事情由你全权处理，不必问我。下去吧，下去吧。”太子丹一看父亲是这样一个人，完全仰仗不上，就得靠自己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能面对强敌秦国呢？晚上他睡不着觉，仔细的分析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这秦国一个人掌政就是嬴政，嬴政说话一言九鼎，谁也不敢喘大气儿。如果把他给刺死了，最高权力的中心就得解体，他手下那些文臣武将就得造他的反。我们利用这个机会，丢的城池就能夺回来，我再联合各国共同灭秦，才能彻底消除隐患。这主意是上策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谁能刺死秦王？这说着玩呢，谁能靠近秦王呢？他左思右想，选不出人来。他把这件事情就跟老师居武说了。居武呢是他的老师，又是他的好朋友，他把老先生接到太子府，两个人做了个长谈。他也没隐晦，心里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，把刺杀秦王的事儿就讲述了一遍。这老头子居无听着没言语，好半天闭目养神，思索着：老师，你倒给我一个回答，我想的万全不万全？
殿下呀，你要叫老臣说，我想的跟你不一样。
你想的是下策呀，你想想，刺杀秦王谈何容易，在咱们燕国找一找，哪有这样的勇士？他有多高超的本事能靠近秦王？这只是想象而已。那老师您说怎么办呢？
哎，事到如今，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呢，我们还得联系友军，跟齐国联合起来，再跟北方修好，让他借给咱们一支军队，咱们三家联合才能抵抗住秦军，还许有希望啊！你这么做太冒险了。
老师啊，你说的这事我同意，我考虑了也不是一次了，但是远水不解近渴，我心如火烧一般，我想来个快的。您这个主意虽好，太慢了，来不及了。
那我就无能为力了，我老了，脑袋也迟钝，没有好主意。
殿下，虽然我不行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。这个人姓田，叫田光，你听说过吗？
啊，我听说过。
田光原来是鲁国人，后来到了咱们燕国，在京城定居了。
谁他都不见，但足智多谋，你要把他请出头来，肯定能想出好主意来，您看怎么样？ 如此甚好。老师啊，你能不能先给我打个招呼，透透这个消息，我拜托了。
可以可以，这个我能办到，现在我就去。
老头上了车，直接找天光去了。太子就在府里头等着，没出两天，天光还真就来了。太子召唤，给了多大的脸面呢？能不来吗？车子刚停稳当着，太子丹就接出来了。这太子丹待人非常礼貌热情，亲自搀扶着，把天光从车上扶下来，然后倒头便拜，亲自搀着接进太子府。进了府中，让天光正中就坐，太子丹拜于路旁啊，就那么谦虚，弄得这天光啊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殿下，殿下请起，要折杀我的阳寿啊，你有哪些事情尽管讲来，凡是我能办到的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老先生，实不相瞒，我让您出山呢，拯救我们燕国，拯救燕国的百姓啊！您看看，现在是大敌当前，秦兵虎视眈眈，列队在易水河旁，随时随地都进攻我们燕国，我们的力量不是人家的对手啊！一攻即溃，肯定得打败仗。为了拯救燕国，实不相瞒，我煞费苦心想了一条主意，想要刺杀秦王。我想秦王一死，秦国必内乱，趁着内乱我们能收复失地啊。我的计划是这么回事，您听着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天光不听则可，听完了之后直晃的脑袋，
哎呀！
我说殿下，你这主意是不错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但是不现实啊！这秦王对自己保护的甚严，任何人不能靠近。什么样的人有多高的武功，能贴近他的身旁？能把他给刺杀了，那您就没有好办法吗？这个，哎，我倒想起一个人选来，不知道殿下以为如何？
听众朋友，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今天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